好，弟兄姊妹，复活节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复活。那么世界上呢，称为信仰的有很多，可是只有我们这个信仰会有一个这样的节日。你说圣诞节啊，其实别的一些宗教也有他自己的所谓圣诞节，对吧？啊，可能说释迦牟尼他也有一个诞生的日子啊，然后可能12月25号我们叫圣诞节，那12月26号就是毛诞节，是吧？毛泽东诞辰，是吧？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节日，穆罕默德有他确切的生日，那只要他来到世上为人都有一个确切的生日。然而只有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会有一个复活节。那么这个复活节呢，是在耶稣受难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在大约2000年前的这一周的今天，他复活了，而在那一周的周五，他被钉上了十字架。其实我们的信仰会有一个复活节，你又不知道哪一个别的宗教、哪一个信仰、哪一个主义、哪一个思还说过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是死后复活了，并且要纪念这件事情，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基督信仰它的超越性所在，它所根植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根植于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个事件，是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一个死人复活，神头一位做出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这一事件的意义如此之重大，它具有了这么强大的一种能力，使得起初那么多软弱的使徒们得到改变，也使得后世的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对复活信仰、对这个复活的盼望，能够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生命的力量。我们说我们会盼望复活，会盼望主的再来，这一种盼望会能够带来到什么样的能力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是很多人也听到过，把我的切换出来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关于在圣经当中复活其实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而这个复活能够产生出怎样的一种能力呢？我们刚才虽然已经提到使徒彼得了，他们起初那么的软弱离弃主，然而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他们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变，都甘心为主去死。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美国有一次，这个飞机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遇上了雷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可能遇上过气流，是不是？有颠簸，有什么样？遇上雷电那就相当的危险，对吗？一个雷要是打中的话，这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气流的非常的剧烈，那么机上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乘客。当然他是后台回忆这件事情去说的啊，他写这个事情。那么起初乘务员说，哎，飞机遇到了气流，正在颠簸，大家要系紧你的安全带。后来这个颠簸越来越剧烈了，甚至于这个飞机干脆这么的翻了一个个，所有人就非常的惊恐。再到后来真的有一个小小的雷电可能就擦到这个机身，打着了一下，所有人都听到那个刺耳的响声，看到了那个舷窗边那个火光，那个火花，所有人都惊恐的都喊叫起来，连乘务员自己都惊慌了。然后呢，有人哭泣， 有人也跪在那里念念有词，有伊斯兰教的是 那个方式的，佛教是那个方式的，可能有别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也有人在那儿拿着那个手机拼命的给匆忙的发短信，也摁不到了。也有人拿张纸赶快写遗嘱，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也很紧张，他也很难受。但是呢，突然他就干事，他隔壁坐着的这个大概是一个60多岁这么一个老妇人，老太太，一头白发，很安详的，就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面带着微笑，就好像没有事儿一样。他就很惊讶了，他很奇特的，他就说，哎，说夫人，您这是，你不知道这个马上我们就要这个可能机毁人亡吗？我们会出问题吗？您现在为什么还会有微笑呢？你在想什么呢？这个老妇人就告诉他说，是这样的，我这次这是去，好像是西雅图吧，去看我的这个女儿啊，看我的女儿。我告诉你，其实我有两个女儿，一个住在西雅图，一个住在天上。我刚才笑呢，就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你说等一会儿我会先见到哪一个呢？当然这个飞机并没有失事，是吧？后来还是平来了。可是这个被老妇人的这两句话深深震撼和影响了的人，后来就成了一个传道人。当然他知道那个老妇人的这句话就是植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复活的盼望，对他来说那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对你们，对我们，对我们大家而言，是不是跟他那样是一样的真实。复活的信仰是不是对你来说就是这样的？你现在明白，如果现在你就离开世界，你会跟你的已经信主的亲人同在，你会跟主耶稣同在。如果暂时神还不要取走你的性命，那我会见到我地上的这个亲人，是吧？总之是我活着就是怎么样呢？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怎么样都是好的啊。我们这个信仰如果能够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你就会明白了复活的盼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或许我们今天会查很多的经文，我们会说在圣经当中多少次的提到了复活，可是我不想让大家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知识，而是说在这样的明证之下，它到底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产生出像使徒们，像刚才那位伟大的姊妹一样的那样的信心。我深深的知道主是复活的，我也会复活啊！所以我们不会像这样的乘客这样的惊慌失措啊，不会像这样的惊慌失措，因为这个老妇人和真正的重生得救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他们的信是植根于我们这位复活节的主。这是最近的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大片，是吧？讲主耶稣的，你会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钉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今天会来从圣经来看复活这个概念，并不是只在新约中出现的，也并不是说使徒们说出来的。你会看到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复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基要信仰。我们说圣经它有这么一些个组成部分，我们通常把它划分为这样的一些组成部分：律法书，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啊；历史书，指的就是约书亚记，还有后边的什么以斯帖、撒母耳这些的啊；列王记，还有智慧书，智慧书呢像约伯记、像箴言、像传道书、像雅歌这些个啊。还有呢，诗篇，诗篇大家刚刚都读过的啊，诗篇，先知书，我们四位大先知书，还有12小先知书啊，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旧约。新约呢，福音书是不是？使徒行传算是一个教会历史，还有使徒的其他的书信，以及最后有一本启示文学《启示录》。可以说，在这些个经卷当中，始终都有复活的这个主题。那么，人在耶稣的时代开始就质疑复活这件事情的存在，其中的一个代表的人物，一派人物是叫做所谓撒都该人啊。这个撒都该人是当时的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当时一种投靠罗马帝国的权贵啊，投靠了罗马帝国的这个犹太权贵，那可能就是类似于我们七八十年前在伪满政府任职的那些人，是大概是那么个意思啊，有权有势，但是呢可能比较败坏，但是地位还很高。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也就是创出立民生圣经的前五本书，他只相信这个摩西五经，他们认为没有复活的事情。新约有这样一个很生动的记载，撒都盖人常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儿，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说，我略掉了，你知道是问哪个事儿吧，是吧，说有一个妇人怎么样，他先后嫁给了个七个兄弟，我问你他复活之后是谁的妻子，他问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设的一个这个思维的一个实验吧，思想实验或者是什么啊，试探耶稣。耶稣的回答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呢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在此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他现在耶稣，我就相信哈，耶稣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可以说在圣经里边显露无疑，光这一个例子你就能够知道他到底他的智慧是人教给他的还是神自有的能力。他回答的方式，他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因为你们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吗，我就指引摩西五经的经文，我告诉你为什么死人复活也存在。你要引先知书，那有很多明确的经文，那你他们不信先知书，是不是，他只信摩西五经。所以耶稣说，摩西在荆棘篇上，出埃及记里边啊，在荆棘篇上称主是，这个动词，这个是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呢是有意义的哈，那么怎么形容呢，是所谓我们现在叫什么，一般现在时啊叫什么，是吧，就是意思是那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曾经是，或者说将要是，或者说有时候是，不是的，神是，主是，这个是，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这样讲话的时候，这些人就哑口无言了，因为这里面说的就是神是他们的神的时候，直接是把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列祖是当作活人来说的。他如果是死了，就不会用这个方式说，他是活人。这里边称呼他的时候，没有说过这是一个这个人已经死了、不见了、下到阴间、已经化为泡沫了、化为什么粉尘了，没有。神是他们的神，他的神，他的神，三个名字历历在目，而且是以一个称呼活人的方式在称呼，这是圣经大多盖人都信的圣经里边就这么写的。所以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在神看来人都是活的。这就是说在摩西五经当中耶稣已经阐释的非常清楚，神是看这些人是活的。虽然我们对我们来说，哎，亚伯拉罕的墓不还在那儿吗？雅各的墓、以撒的墓不就在那儿摆着吗？为什么是活的？神称他为活的。这个信仰、这个复活的概念在这儿已经阐明，他渐渐的开始显得更明白。那么在创世纪当中，第一本书，我说第一本书就有，是吧？创世纪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应该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时刻之一。我们常常很多人去看到亚伯拉罕，你知道他有一个称呼，被称作叫做信心之父，是不是？信心之父，哎呀，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类当中这个信心能够大过他的人可不多呀。谁敢说比亚伯拉罕信心大？问题是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他信心大吗？他一会儿怕老婆，他一会儿说谎。他一会儿又怕这个君王撒谎，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处理的事也不是那么明白，好像，对吧？然后呢叔侄关系也搞不清楚，这个罗德的跟他都分了家了，是吧？好像他的信心在哪儿呢？啊，至少这一件事情你就看出他的信心在哪儿。神给他的一个应许是说，必要从萨拉所生的一个儿子才是你的后裔，并且从这一个后裔会诞生将来应许给你的那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 是这一个，就是以撒，不是你之前跟婢女所生的那个，你是玛丽，是以撒。所以你说这是神给的明确的应许，因此在他们就会有一个概念，是以撒既然是要承受着这个伟大的使命和传承，他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死，对吗？谁也不能够伤害他的。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确据，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俗话来说，很多人要说我听到这个话我太厉害了，你知道吗？假如有人说神跟你说你必看到你的第四代孙子，你就知道我肯定能活一百岁，是吗？就好像这种意思呀，必然要从以撒去生出你的后裔来。以撒现在多大呢？12岁，童子，是吧？他现在没有到生育的年龄，是吗？还没有后代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挑战来了，神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给我献成燔祭，意思就是烧了，对吧？烧了献祭。你知道这个挑战有多大吗？如果他真的就这样死了，12岁死了，他就不会有后裔了，是吗？不会有后裔了，神给我的应许全部都实现不了了。因为神说的清清楚楚，从萨拉所生的这一个人，他是你的后裔，再往后生。于是亚伯拉罕就去做。以撒问了一句话，就在那个柴火堆旁，柴都已经摆好了。小童子很天真，他说：“父亲哈，火和柴都有了，但是咱们献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他茫然四顾，我们献祭的羊羔在哪儿？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羊羔了。当然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其实在预表谁啊？耶稣。亚伯拉罕说这句话，这就是他为什么是信心之父的一个证明了。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句话呢，在他之后当然马上立刻应验了，然而直到耶稣来，他才是真正完全应验了，对吗？于是二人同行。你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如果在身旁，你会不会紧张？亚伯拉罕，你看，把他的孩子捆上了，放到这个坛上面，放在柴火上边，手里这个刀已经举起来了。那一刻，我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时刻。真的，我们很难想，虽然这个历史不能假设，一刀下去，孩子真没了。真没了以后，这个应许还能实现吗？因为连耶稣的这个肉身都是要从他的后裔生出来，对吗？世界历史就改变了，对吧？这样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后来知道神预备了一只羊羔摆在那儿，是吧？神说你这个信心真的是通过考验了。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你就想想如果在类似的环境里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也许多数人会说让我献上儿子的燔祭，明明应许给我的，现在让我献上儿子，这是魔鬼的试探，有人敢这样说，对吧？可是亚伯拉罕他会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你说亚伯拉罕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有想过吗？为什么我说咱们今天讲什么主题来的？复活。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是说亚伯拉罕告诉你他够狠呐？是说他就是为了神他就敢杀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想说这个意思。我的解释不算数，圣经的解释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献上之后的心里的是什么样的？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个矛盾太大了，是吗？从以撒生的是后裔，可是就现在这个以撒要没了，这要怎么办？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圣灵带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真实的分析出来和提炼出来亚伯拉罕当时真正的想法。他不是说我为了神的缘故我咔杀了一了百了，不是的。这两个应许绝对不会冲突，一个是说从以撒会生我的所有后裔，一个是说现在要把以撒杀掉。这两件事情如果都是对的，那就会什么事情必然发生呢？是我杀掉他，他必然复活，你明白吗？这就是复活为什么在这件事当中有意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到这个程度，他没有见过基督。我们是往前去往后回溯，你听到过耶稣的事情，你相信，或者说你至少知道有人相信有复活这件事。亚伯拉罕他凭什么去相信？他见到过什么？ 是吧？所以现在神带领之下，他会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因为他以为神能叫死人复活，这个信心，这确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就没有人可以相比。他差不多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件事的人，是吧？所以我们说，在创世纪里面就有这样的复活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儿。历史书当中你也见到过死人复活，但是如果我们正确一点，我们可以说是让死人苏醒。为什么呢？以利沙所复活的这个死人再活上几十年还是会死的，对吗？这个道理就如同拉萨路的复活，至少是在圣经里记载的那一次拉萨路的复活，跟主耶稣的复活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复活还真不是一回事，对吗？因为他复活之后还会死，我们说的复活是那个将来真正的复活。在人类这个历史序列当中，唯一一个真正那样复活过的只有主耶稣。所以这里边虽然有记载死人复活，但这个复活的还会死，但至少他让你明白这件事情是个大概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说这里边也有记载啊，以利沙的这个事件当中。那在智慧书当中啊，约伯他有很多的话，其中有一句也是非常的著名，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个也没什么可以解释，就够清楚了，是吗？他非常清楚了，他知道这个肉体不是他生命的本质。我不知道我们传统上来说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儿的，也许有一种古代的观点，到现在我们人就是有一个肉体没有灵魂啊，有人这么认为的，有人认为人是有肉体而又有灵魂。问题是谁为先呢？他总是理解为我的肉体有一个灵魂，就好像是说肉体是第一性的，里边加了个灵魂，当然这个次序当中你可以是这样的，然而从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你有一个灵魂，它是永恒的，你这个灵魂现在暂时有这个肉体。这样说就让你明白了谁是永恒的，谁是暂时的，对吧？所以他皮肉灭绝之后，他在肉体之外会得见神，那是他真正的那个生命啊。好，在诗篇里边著名的十六篇也会提到，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彼得是不是引这些经文去证明耶稣基督，对吧？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被这个诗篇里去讲。我这挑出来的并不是说全部的哈，只是有代表性的一些个经文拿出来。在先知书当中来说那就比较多一些了，以赛亚书中就提到过，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这里这个概念就清晰化了。刚才约伯说的那个复活还比较有点像是说好像肉体没有了，灵魂存在，是吧？灵魂的复活，这里边就明确了一个，是我们刚才我们每一次也去背诵使徒信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跟这儿有关系了，是什么？我信身体复活，对吧？身体复活，那么说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但以理书，以前我曾经在我们那个大屋的时候我分享过这个但以理书，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预告，说十二章但以理书一共十二章，是吧？最后的一章他说到了那个末世的时候，末世那个大灾难大征战的时候，睡在尘埃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个就已经在新约当中的概念就比较阐释的清楚，但在旧约当中是最清楚说的一回，是吧？复活原来是复活，有人复活得生，有人复活得永死，对吧？一部分得永生，一部分得永死，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位先知就是以西结，以西结对于这个复活的事情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当然我们要说他的首先的那个历史意义和他第一重的应验是指着当时他的国民说的，然而他仍然给我们看到了复活的一个状态。三十七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那么这里边显然是说以西结见了一个异象，对吧？神的灵把他带去到一个平原上，这个平原具体是在哪不好说，是吧？没有明确说这个地方，但是既然说遍满骸骨， 你应该能够想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可能是战场或者坟场都有可能，对吗？然后是个古战场，那可能枯骨也是很多的，都有可能。那有人说会不会是就是独楼地啊，耶路撒冷旁边那个独楼地，这倒不太可能，因为那是个山，他说的是个平原，对吧？但那个意思那个并不重要啊。这里边他见到了遍地是骸骨，你有没有走到过一个遍地是骸骨的地方？
没有。
有没有兴趣是半夜两点钟从那个什么哪个公墓什么钻过去？所以说要看到这个景象，而且那个坟没有坟头，就露出来这个尸首，挺可怕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吧？而且你要明白，先知以西结，你看他是什么出身的？祭司出身，是不是？你看到以西结最后的那个部分，详细的描述那个圣殿将来的新圣殿是什么样子，说的很详细的，他是祭司的身份，对吧？祭司可以接触尸体吗？不可以的，要说起来还不洁净的，是不是？但既然神给他这个意象，他就去看。那么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极其枯干。如果你出现在这个地方呢，遍地这样去走呢，遍地的是骸骨，其实一个挺瘆人的一个状态，是吧？然后呢，他对我说，谁对我说？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喜欢自称为人子，而这个人子在旧约当中只有两位先知这样自称过，一个是以西结，一个但以理，对吧？那么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神这里直接问你了，对吗？我问你，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可能和别的一些个民族有点相似的是，他认为这个身体呢，你可能你的骨肉筋皮这些都在的时候还能复活，这就是所谓三天之内，是吧？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干枯的一个骨头，这东西都不是个人了，他没有复活的可能，通常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说人子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的回答非常的聪明，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说能复活，万一说其实不能复活，那我不完了吗？或者我说不能复活，你的信心太小了，我让你变骸骨，是吧？就是怎么回答都不对。但是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句话其实暗含着那个意思，还是说其实不能复活，你知道不能复活，对吧？虽然我没有直接说，潜台词是这个。当然神并没有因此责怪他，神接着说，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比以赛亚的那个任务要难多了，是不是？以赛亚被神呼召去向谁传福音？至少是人，活人，对吗？只不过虽然告诉你这些活人他不会听你的，不会听你的，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要是神，我说你是个伟大的销售员，我说今天你上某某去推销保险，你这200户人家，我告诉你啊，其实没有一个人会买的，去吧，你就会想为什么去推销呢？这还对不对？神说以赛亚去，至少是给活人传，他至少有反应，他能够听见，他怎么听了一遍说我不信，你至少我说了一次了，这个任务太难了。你向骸骨发预言说，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他怎么可能听耶和华的话，是吗？啊，关键在于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当然会让他有办法听到的，是吗？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这个形体上来说已经活了。可能是祭司经常献祭，他对于这个人体结构还挺了解的，骨筋肉皮，是吧？还挺知道的。你会发现这个事儿，你有没有想到像创世纪的那个神造人的那个过程，对吧？也是这样的一个用泥土造人，哎，接起来只是还没有气息，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形体已经有了，还没有气，活人死人就差一口气，是不是？我们说就差一口气。 是这个跟是中国人的话，他跟圣经倒是符合了，就差一口气，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这个气息当然是来自于神的气息，是吧？是神的灵让他们去活过来。这个场景就让你想象末日复活的时候也会是这样。你说这个人都死了，都成了干骨头了，都形体都没有了，还能复活吗？既然枯到了这个样子的骨都能复活，那我们将来也能复活。这是神给你一个先显出的一个征兆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事情你往后看，它主要是指着以色列的那个国民要回归这个事情来说的啊，但是也有另外的意义，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复活的意思。所以你想象这个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也挺奇特的一个样子，是吧？也很奇特的。而且这个成为极大的军队，那很多人认为其实是直到了1948年以色列真正复活之后，这个事儿才成立的。一个2000年亡国的一个国家，绝对比那个干枯了200年那个骨头复活那个难度也差不到哪去，对吗？他能够复国，就真如同那个骸骨复生一样，而且他真成了极大的军队。现在以色列军以军还是很猛的一个军队，是吧？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些个遍地的骨头，中国人一句话说叫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不是？你想想那些犹太人被杀啊，哪个将的功成了？尼布甲尼撒吗？是不是？他杀这么多人，他成为一代大帝，巴比伦大帝尼布甲尼撒。问题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仰呢，是我可以说叫做一神功成万骨酥，是吧？耶稣的也是功成了，他会让这些骸骨都复起，他会让这些人都能够复活。所以在旧约当中，关于这个复活的信息就已经是很多，也很详细很具体，你综合起来，他就已经能够从方方面面把这个事情说的比较的详细了。当然最直接的复活的信息还是来自于这个新约。在新约当中，我们就来看，这成为一个核心的信息。16章马太福音，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老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说得很清楚，对吗？耶稣在这个说，这个世代唯一的给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看的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约拿的神迹，对吧？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就是约拿怎么在鱼肚子里3天，人子在地下3天，然后复活。约拿从鱼肚里出来了，我也会从地上出来，是不是？到了马可福音也是7日的第一日早晨，那就是现在清早啊，当年的现在，耶稣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经赶出了7个鬼。耶稣自己对复活有深入的论述，在约翰福音里比较多。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这里谈到的不光是耶稣的复活了，而是我们的复活，对吧？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还有，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对我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后面还有一句，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是不是？这个话是很多的基督徒会用的一个话，比如说有个东北著名的基督徒张学良，是吧？张学良他的这个墓上就是这句话。好，所以说关于复活的这件事情，在新约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自己的复活以及信他的人的复活。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信仰确实是与别的那些宗教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会说到一个空坟墓的一个问题，刚才咱们唱歌也唱到了，是吧？一个空坟墓的问题。那一天的早晨，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的时候，就看见石头是从坟墓挪开了，然后就跑来跟西门彼得和约翰说，有人把主挪去了。其实你看到这人的信心是渐渐发展的，他都认为没有，他只是认为尸体被拿走了。彼得和门徒跑，往坟墓那儿跑， 两个人同跑，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约翰比较年轻一些，跑得快可能是吧，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到了，一贯的以他的大胆，一般没有人敢往坟墓里进的，他就敢是吧，他进去了。约翰就在外边站在外边看，虽然跑得快，彼得继续看。他进去一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你知道那个就把这个尸体裹尸布这么缠上是吧，布条缠上，头上戴上手巾，这个尸体放在这儿。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里边那个身体呢，就跟突然间像蒸发了一样不见了，所以这儿放着一处，这儿放着一个，它不是解开乱七八糟的扔了一堆，你知道吗，它不是解开的，是这个人突然就出来了，三维空间不能限制它了对吗。你看耶稣复活之后的灵体，就是门窗都关严了，突然出现的，愿你们平安，是这个样子。他那个灵体不再跟当时一样了，所以说这里边写的说，裹头巾不跟细麻布在一处，另在一处放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不是你解开了乱七八糟堆到里边去的，这个空坟墓，这是我们的信仰。别的信仰呢，可没有这个空坟墓啊，他们崇拜的都是有东西的坟墓，这个东西，是吧？塔，这个东西就是在中国成为一个建筑学的一个东西。他提出供奉的就是叫做所谓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什么是舍利子呢？释迦牟尼火葬以后呢，据说是一下有舍利一担六斗，就是骨灰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对吧？然后那个他那个骨灰可能比较特别，结晶了还是怎么样，就成为这种东西是吧？结晶了。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常年吃素有了这个胆结石什么的，可能是，这是一种观点了，我不太清楚这个。总之他有一种，这个事情证明什么？证明他死了，而且埋葬了，但是没有复活是吗？因为尸体还在，而且今天还供着呢，很多地方还供着呢，供的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哈。至少他起初有过真正的尸体，你现在说任何一个村里一个庙里都供了一个佛的舍利，那就真很难说了。啊，你像穆罕默德，他有他的墓的，他有他的墓，无论多少人崇拜他，他是个人，他只是个人，他的墓就在这个叫什么地方，麦地那，是吧？就在这个里边，他的尸体当然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但就在那个里边，只有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的身体，那我们还很熟悉这个东西，是吧？每年都上那个毛主席纪念堂，有人总去瞻仰去。那这是好像这几个友邦都是有这个特点的，这个是金日成的，应该是金日成的，也是个水晶棺。那这个是斯大林和列宁啊，这个一个俄罗斯专家团队，苏联专家团队专门干这个，就是保存遗体。这个专家团队反正几十年也保存了好几个遗体，但是他有唯一的一个朝鲜。啊，金正日是吧，也是弄到里边了。完了，这个查韦斯前两天死那个，他也想遗体保存，只不过因为可能因为错过了什么最佳时机什么的，反正是法新社的报道啊，已经经历了数天瞻仰，失去了最佳保存时机，所以已经不能去保存了。这个是没办法，他可能是埋了，火葬了怎么地的。人拼命的想保存自己的身体，这只证明了一点，是他真的死了。是吧，他真的死了，他并没有复活。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说我传讲一个中国的大救星的福音，毛主席复活了，马上就会人说不可能，为什么？毛主席纪念堂里那是谁，对不对？但是当时使徒们就传讲主耶稣复活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有办法去否认他。你要说没有复活最简单，你说尸体让门徒偷去了，你把尸体找出来啊，对不对？或者你说没有复活，在哪儿呢？在那个墓里呢，尸体在那摆着，那就不报了，对吗？可是使徒就那么传讲，主耶稣复活了，没有人可以否定他。我们的信仰会是这样的一个空坟墓的信仰。你今天去，如果有机会你去旅游，上以色列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是吧？不要赶在那个打仗的时候去，是吧？当然他也没有什么不打仗的时候，反正你去那儿，可能你也会见到有这个叫做圣墓教堂，有耶稣墓。但是耶稣墓呢，仅仅是一个空的，里边什么都没有，空坟墓，因为他不在那里，他在天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说复活的主。到了使徒行传，你看到 我们略略的一看，你就知道使徒们在传讲信息时候，他们的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这句话。刚才这个是彼得引用刚才我们说过的那篇诗，那么其他地方也提到说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就是为这个事做见证的。那使徒们去到各地去传扬耶稣，为他做见证，见证什么？最主要的不是见证登山宝训是吗？不是见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曾经拉撒路复活，不是见证这件事，不是见证这件事，我们见证的最主要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说传福音漏到了这个就不是福音啊！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每次传他一定说的就是这个。还有呢，他医治了一个人，然而他借着医治这个人，别人来听他了，这你就知道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听耶稣的话是吧。但人来听他了，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始终把这个属性当做耶稣最重要的属性，一个被钉十字架，一个从死里复活。其他地方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已经叫他复活，神向我们做了应验，叫耶稣复活。他所来回传讲的都是这件事情。保罗也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仍然是以复活为核心，一以贯之。他去讲解陈明耶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就是基督，然后跟这个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们去辩论。有人说他传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就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复活的道，他到处说的就是复活，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他说的是外邦鬼神对吧。包括他说要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等等，我们不一一念下去。保罗在被逼迫的时候说，我今日受这种逼迫，纵然有就是一句话，我是在你们面前受审，就是因为我传了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来回强调，就是说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基于这个复活的那个信息的那一个好消息啊。所以我们在书信当中作为一个比较神学性稍强一些的地方，对这件事就说得更清楚了。复活它的意义是什么？复活的次序是什么？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复活与被提又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简单的看一下。刚才大家已经读过复活的意义，有人说我传福音我不会传呢，不会传，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福音，当然这不是说这就是福音，你当然用任何一些经文也可以传福音，你讲以撒被献祭的故事也可以传福音对吗？但是我说你要是最简单的传福音的方式，把这个信息浓缩在一起的，这就是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开始的这几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福音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不是说还有第二第三，他说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就是两节经文。你要说福音的信息浓缩两，就这两节经文。第一是什么？照圣经，首先基督你得说吧，基督是什么意思他得明白，你要解释什么叫基督，什么叫弥赛亚，什么叫救世主，你要把这个背景要说。照圣经所说，圣经是什么对吧？圣经上说什么了？你是要提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为什么我们有罪，罪又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死，他有罪吗？你看你这就是在解释的过程中就在传福音对吗？死了，死了完了吗？怎么死的？十字架上死的对吧？而且埋葬了，真的埋葬了，怎么埋的都要说。又照圣经所说，圣经哪说过他要复活？我刚才正在给你讲嘛对吧，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分享说圣经哪说复活了对吧？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复活是什么意思？你要想传福音这就最简单的对吗？每一个点你把它解释清楚了，你就是把福音说清楚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也是枉然，的确是比世人都更可怜了。因为我们想盼望复活，知道我们将来有复活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一天， 啊，信主的人复活上天堂，不信主的复活下地狱。我们存着这个盼望，愿意在这个今世约束我们自己的言行，靠着主，我们跟随他，不做那些其实心里也想做的坏事，去做那些心里其实根本不想做的好事，对吧？你知道你在违背你的一种所谓天性，这个天性其实就是罪性嘛。但如果其实这是个假的，这是个谎言，并没有复活，那你真比世人太可怜了。人家在这个世上随心所欲，想干啥干啥，这钱想怎么搂怎么搂，那事想怎么办怎么办，想跟谁处就跟谁处，想同时跟谁处就同时跟谁处，他怎么他都能做到，他很肉体他很快乐，精神他也许痛苦一点，但假如将来并没有审判，你的精神快乐不快乐，他幸福不幸福，反正死后都一样，结果人家在世的时候肉体还比你快乐。这就是说耶稣保罗所说的，如果没有复活，这都是枉然的，真没有意义，这太没意义了，太无聊了。可是问题在于他就是复活了，所以才会支撑。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它植根于事实，不是植根于理论，不是理论。别的许多的信仰它是一套理论，它试着用这套理论解释这个世界，它有的解释通了，有的它解释的自以为通了，但是它是在用理论解释。可是我们所说的是这个事实，对这个事实也有很多解释，然而我们信的并不是那些解释，而是这个事实。复活的次序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谁也没有复活过，是吧？我们是根据，这就是完全要靠信心去领受的。保罗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你想这什么意思？初熟的是基督，你要到地里看见一棵苹果树，这个苹果树呢，苹果是同时全红的吗？有一个鲜红的，是吧？有一个初熟的果子，有一颗红了，别的还是绿的。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都快要红了，是吧？
对，
这叫初熟的果子。你见到耶稣如此复活了，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离众人复活的那个日子不远了。具体来说，什么时候？他在他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是吧？是不是不知道？但是有征兆，那个征兆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差不多知道，啊，差不多知道，是那些属基督的，是什么人？
基督徒。
基督徒。再后，你发现这里边分出次序了，对吗？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基督徒在耶稣来的时候复活。再后末期到了，那时耶稣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一会儿你在启示录看到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基督徒的人也会复活，但不是在耶稣来的时候跟基督徒一块复活，他是之后在审判的时候复活，两次复活啊，这是圣经明确的这样讲的。还有人说复活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复活后的身体又跟他之前像又不太像，对吧？像呢，他有这个肋上有枪伤，手上有钉痕，对吧？他明显带着那个印记。说不像在哪儿呢？他之前的身体好像也是属于一个普通的肉体，需要吃东西，对吧？需要喝水，走路走的时间长了会累会困，对吧？晚上也需要睡觉，是不是？但是他复活后的身体像是我们所说的灵体，好像能穿墙一样，这是三维空间不限制他，对不对？也有出现在这儿，也有出现在那边。我们也是这样。可能你对这个事不关心，但是圣经也是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复活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有人说我80岁死的，复活之后还是个80岁的一个人吗？我认为我18岁那个状态比较好，是吧？主要那个。有人说我人生的顶点是在37岁，当上科长的那一天，是吧？我要37岁那个样子，这个不是你自己要的，是什么样呢？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的。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你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是死粒，一个种子麦种，这个是这么个形状，对吗？种到地里，它将来长出来是个麦穗，是另外一种形状， 这个麦穗跟这个麦子的形状很不一样，但它是同一个生命，对吧？保罗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形体是另一种形体，但是肯定跟你现在不太一样，但它跟你又是一以贯之的一个形体，是你复活了，确实就是你，它不是一个别的你，是吧？别人。那么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啊，肉体都不一样，人一样，兽一样，鸟一样，鱼一样，天上的形体，地上的形体，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也有分别。总之不会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是用同一个模板的，是吧？还是个人有个人的那个形体。那么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这就是耶稣的那个初熟的果子已经给你显明这件事啊，已经显明这件事。所以说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我们信身体复活，那么这儿再说这个身体的复活啊。还有一件事情，是所有人都要经历那次复活吗？也有一个特例，论到睡了的人，我们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当然指的还是复活。不过呢，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儿：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用主和主题永远同在。他说的是，如果有基督徒活到了耶稣来的那个时刻，这是当然的，对吧？耶稣来到世界上空无一人啊，不可能，对吧？一定有人是信的，那不可能说这个人的死了再复活过来，是直接与主同在。他讲的是这件事，我们称之为被提这件事。这是怎么说，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在圣经上的，也没有太多解释的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字面意思。这个话要重要吗？需要讲吗？需要啊。保罗说什么？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对吗？彼此劝慰，彼此劝慰，让那些觉得我的亲人在主里睡了，好像有人很难过，有人讲我们要这个劝慰，将来主会把他们带来，他现在与主同在。昨天我们读书会分享一个经典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不是？那个小女孩的那个故事，咱们小学学的时候，咱们小学这个跨度有点大啊，好像大家都是一个年代的小学呀，但是肯定很多人都学过。学到最后呢，啊，咱们的课本基本上总结为对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控诉了什么的，是吧？但是其实你看原文，他说到他那个祖母和他怎么样呢？到了上帝那里，安徒生是这样写的，到上帝那里。啊，我还看过一个另外一个作家写的类似的，说一个是个小男孩，也是在这个彼得堡冻饿而死，哎，就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基督牵着他的手，带他去参加那个圣诞晚会，非常的快乐，就那个样子。所以说，这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劝慰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盼望，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盼望，所以我们才有必要讲被提，讲复活，那是一个要彼此去劝慰的事情。最后你看到启示录当中明确的讲这两次复活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边的，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你看到没有？你当你给主做见证，给神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因此神就给你竖起铜墙铁壁，让你不受伤害？不是，要不他怎么被斩的，对吧？要不怎么会有殉道者出现？所以被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就是末世要来的一个征兆之一。什么叫做额上和手上的印记？你看那个启示录说的很具体的，很有意思的，说到时候会有一个世界的王这样的起来， 他要求所有人在自己的额头上和这个手上受一种印记，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不能什么，不能做生意，很奇怪吧？如果将来发明一种技术，不用将来，现在就某种小芯片把你的信用卡植入到这里边是可能的吧？然后呢，你去过任何的关卡的话，那个红外的扫描、射线的射频的扫描，一扫描你身份证在这儿呢，对吧？信用卡在这儿呢，你必须有这个才能做生意。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这样做啊。当然了，我不是要告诉你不能用信用卡是吧？不能办身份证。但是说大概是类似于那么一种东西，我们不知道它具体，因为我们不能这样的随意的就去一下就给千条不归的用上。但是毕竟说得很清楚，有一种征兆，这里面说殉道者和那些坚贞不屈没有拜兽像的人，他们先复活，也就是基督徒们是吧，真正的基督徒们，他们先复活。先复活怎么样呢？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我们讲的千禧年王国嘛，是吧？一起作王一千年，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那一千年完了。这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一些个神学的观点总结出来说没有千禧年。这里边说的，你觉得这有什么费解的地方吗？这不就是字面意思吗？是不是？那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他坐在上面的，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是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这就是说第二次的复活了啊。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你想想，如果人照所行的受审判，那个结局是什么？你有没有做过坏事？只要没有像神一样完全，就是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死。那所有人的结局都是什么呢？都是死。问题在于你要就按案卷审判的都是死，问题它还有个生命册，对吗？是不是按照案卷审判都得死，但是生命册一看是写着谁谁谁的名字，这些人可以不死。谁在生命册上写的？信徒的人，是吧？当然有人说细的区分，说第一次复活的是殉道者和那些圣徒，相当圣洁的圣徒，第二次复活的是软弱的基督徒。是这个有可能啊，我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啊。若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你看到了，按着审判都该死，但是要拿生命册再过一遍，是吧？不在生命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因此你看到好像第二次复活里边也有得救，写在生命册上的。所以为什么第一次是基督徒，第二次也有基督徒，区别在哪？那个可能有道理，我就是说这个意思，是吧？可能有道理。这样你可以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复活是一个主线，是一个主题。我们所在今日复活节传讲这个复活的信息，然而不是只在今日传讲，我们到了每一天随时随地跟任何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总要把复活的信息当做你要说的核心信息啊。我们说基督这个信仰建立在复活这个事实之上，对于复活这件事情的解释有很多，那就叫做神学。有人说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它分八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人说不对，耶稣的复活我们要用一个交叉结构告诉你听，是吧？这个样子。有人说那又不是，耶稣他其实是为这些人死的。有人说耶稣是为那些人死的。有人说耶稣他其实当时是怎么样，这是解释，这是解释，对吧？然而事实是咱摆着的，这个大家没有争议。你就是天主教、新教、什么东正教，对这个事情他没有争议，对吗？只不过大家对他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好就好在这儿，我们所信的是那个事实，你不知道那个解释也不会影响你什么。我们要得的是这个复活带来的生命。你每天吃饭是不是让你的生命有成长啊？你今天吃了一个面包，你觉得饱了，你有力量了，生命在成长。你说如果我很有兴趣的话，我就要研究一下这个面包里的淀粉和糖是怎么在糖内通过唾液然后产生的化学作用进到你的这个 消化道进到你的胃里，产生了什么反应，分泌了什么酶，分泌了什么东西，怎么转化成能量，怎么让你觉得有一个热量，具体的数值是多少，你要愿意算它可以，没问题，那是科学家的事儿，是吧？你说作为一个人，你应不应该了解食物是怎么变能量的？我觉得你说要了解也无妨，但你要说我不了解这个就我就不能让我得生命，这就胡扯，是吧？我从来不知道它怎么让我变成能量的，我也照样吃这个饼就饱了，我照样喝这个牛奶，这孩子也长大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一定要区分，信仰是信仰，神学是神学，理论是理论，理论是为了解释这个事儿的。可是这个事儿本身，这个信仰本身就已经让你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像改变彼得，改变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个飞机上的老妇人，跟千千万万的圣徒，是被这个耶稣的复活改变的，不是对于复活的各种解释改变的。我们要区分这个解释要不要学，要学呀，它有意义的，对吗？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有人想了解说，哎，到底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怎么耶稣的血就能够赎我，你可以讲，没问题，这是好事，但是不要本末倒置的，那是为他服务的。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事实之上，别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伊斯兰教的信仰建立在什么之上？建立在穆罕默德自称加百列把真主的话告诉他了，对吧？建立在这个事，这个事有话验证吗？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说昨天加百列跟我说，思阳今天你得借我20块钱，如果我就这样说了，你能够正否吗？你不能，我就坚持着这样说，最后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你就相信了，对吧？于是你损失20块钱，就是，但是耶稣的复活你可以去验证，那是个客观的东西，你要去验证。然后伊斯兰教又建立在什么上？他的真主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他认为那个真主是不能了解的，又神秘又伟大又怎么，他不能了解。虽然他认为他说的是跟咱们的圣经说的是同一位神，然而我们这位神跟他里说那个绝对不一样在哪儿呢？他道成肉身，我们上次分享过的，对吧？他是要跟你建立联系，他要让你能够理解他，他不是把自己掩盖成一个神秘性的不让你知道，要不他启示你干什么，对不对？他要让你知道你可以知道那个部分。还有伊斯兰教的第三个根基的是一个什么理论呢？是一个做好事就能得救的理论，这就是很多信仰，很多的那种宗教核心的思想就在这儿，你做好事就能得救，行善得救，这跟我们说这因信称义又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它独特在这好多个地方，它跟那个绝对其他都不一样。伊斯兰教跟佛教可以很融洽的对话，没问题的。你说做好事，这佛教也说做好事，捐点钱，捐个门槛啥的，祥林嫂就能少挨一刀，是吧？它传递的是这种东西啊。别的很多例子都是这样的，你仔细去，如果有兴趣，你去分析分析别的那些个信仰，那些个主义，那些个思想都是基于某种理论，佛教也是一种理论，什么四圣谛，什么十二法印，什么三圣言，是吧？什么缘起论，各种理论写出几千几万卷的东西，而我们是建立在这个不能颠扑不破的事实之上。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而言，对于复活这个事实，这个核心信息的一个相信、传讲和盼望，就构成了一个基督徒信仰生命的核心，缺一不可。相信、传讲和盼望，缺一不可。你说我信复活，你从来不讲，你更不盼望。神在圣经里面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他那里聚集，复活是吧？所有的圣徒在一起聚集，你盼望这件事吗？你想过吗？你盼望跟圣徒们一起聚集吗？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盼望呢？如果你现在主日都不来聚会，你怎么会突然觉得你到时候想盼望？你到时候就想跟这人天天聚会了？你现在都不愿意来嘛，对吧？如果你现在都不愿意来，你怎么会觉得你将来就会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你这样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复活的盼望，是吧？然后你有没有在讲复活的信息？你是不是给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是讲啊，耶稣爱你，耶稣救你，信耶稣，百事可乐，是吧？万事如意。你没有提复活，对吧？如果是这样，你说的就不是福音。你要提福音， 刚才说那几个点一个都漏不掉，什么叫圣经，什么叫基督，什么叫罪，什么叫死，什么叫复活，是不是？什么叫审判，一个都漏不掉。如果你讲的是那是篡改的福音，那就不是福音。你说你相信复活，你相信复活，问你现在说，假如就问你啊，你现在要是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是高兴的还是高兴的，是吧？你说我其实不高兴，为什么呢？自己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这个世界比较留恋，对吧？你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嘛。你现在要去美国去，假设我的意思就是美国是个比中国好一些的地方，假设你要去美国去，你是很不想去还是说很想去？一般来说他很想去，为什么呢？你知道那比这儿好，我没什么可留恋的，是吧？比如说那现在让你去莫桑比克去，你可能有点难过，是不是要打防疫针啊还是怎么地，你有点留恋。但是要说让你去瑞士去，哎，这好啊，这我想去。天堂比瑞士不好吗？对吧？你说那我到天堂见不到我亲人了，你去美国你是带着家人去的，不是吧？你说那我能打电话，你以为天堂上你的亲人要在上面你不能沟通了？所以说你到底相不相信复活，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真是要问自己的。你说我信中年，其实对于天堂不但没有盼望，还有点害怕呢。说谁要你要上天堂，你咒我呢？就是如果是这个感觉的话，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说为什么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你是不是真的盼望那个天堂，盼望复活？刚才那位老姊妹，我们说的那个故事的老姊妹，她不用再给你传讲任何一个道，她不用给你讲道，对吗？她的生命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刻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她信什么，她在讲什么，她在盼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样呢？所以说你信复活吗？你讲复活吗？你盼复活吗？三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要在上帝面前问一问自己，把你的答案告诉上帝。如果你缺了什么，不知道你现在的心会不会觉得扎心，如果是，那去祷告，去祈求，求神去改变。他能让骸骨枯骨复活，他已经让能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能够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的这些人得以从死里复活认识你。主啊，我们虽然肉体在不远的将来还是会死，但是主啊，我们实在已经有了你所赐的永生，并且在末日会照你的应许我们复活来得见你。主，我们真是存着这样的盼望，存着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的盼望，如同使徒约翰同样的盼望，我们来盼望着主啊你来的那个日子。主啊，我们若是在这世上仍然恋恋不舍，求主你去这使我们有自己省察的心，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究竟把谁摆在了第一位。主，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走的人生的方向是不是主啊你喜悦的。主，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复活节的日子就完完全全思想主啊你的复活对我们究竟是怎样的意义，我们是否真正的只是在口里的承认而已，还是从灵魂深处的相信？我们是否一个人独处向你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如此的相信你的复活？主啊，我们在传讲福音，在分享信息，我们是否去将圣经上这复活的信息当作我们核心的要点？主啊，我们是否也在面临各样危急困苦死亡的关头的时候，我们是满怀喜乐去盼望着那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真的变成一颗肉心，让我们能够有了那样听你话语的能力，让我们这些个枯干的灵魂枯干的骸骨都能够被你的气息所吹就能够活过来。主啊，我们也愿你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满有复活新生命样式的教会，让我们也传你福音去为你做见证，去传扬你名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都完全被你的灵充满。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用这样的问题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缺憾有任何的缺乏， 主啊，求你的气息真正充满我们，求你的话语真正开我们的心窍。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真正可以听到就能够行道，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以悔改我们从前一切所行，不再去将世上的一切看为至宝，乃是将主你看为至宝。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站了吧。